地没有台子可以站着讲。好，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出自腓利门书。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哥罗西书，那我们今天是看腓利门书，是一个专题的信息，是为了爱的缘故呢，我们要饶恕。希望这个信息可以适用在，尤其是在今天发生在这个世界中。还发生在美国的这次的选举这件事情上面。那腓利门书是很短的一封的书信，那我来念，大家就跟着看。腓利门书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叫腓利门和妹子雅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或作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所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呀，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畅快，或者是做有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心里。阿门。很短的一封的书信，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 我都是根据哥罗西书讲了一系列的信息，然后在今天呢是来自于这个腓利门这封书信。我们知道腓利门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中最短的一卷，是属于写给个人的书信，是与哥罗西书同时间写的，也是同时间寄出去的。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腓利门书是写给腓利门这个人，他的词信人就哪信的人是叫做阿尼西姆，是他的以前的就是奴隶。然后哥罗西书呢是顾名思义呢是写给哥罗西这个教会，他的词系人就是哪这个信的人是叫推基古，所以他们两个人拿着各种不同的信一同的回到了哥罗西这个城市。那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为了爱的缘故呢，我们必须要去饶恕。这重点是我们饶恕人是因为爱的缘故。然后我们很快的了解一下哥罗西书这个的背景，我们越了解这卷书的背景的话呢，就更能够明白他所要传达的信息。那这一本书的背景，我们知道收信人是腓利门，是哥罗西这个城市的人，他是个有钱人，富人，他拥有了一些的奴隶。那他是在保罗的传道的事工中呢，受到影响，受到感动，信了耶稣基督，后来就成为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会员，甚至在他的家里都建立了教会。那词信人呢，阿尼西姆呢，就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他呢就从他家里可能吃不了苦，种种原因他就逃走了。他逃的过程中到了罗马城呢，就遇见了保罗，同样的在保罗传道的福音事工上呢，他也信了主。可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阿尼西姆呢觉得他亏欠了他的主人，所以他想要和他的主人和好，可是又害怕他这样子回去的话可能会面临非常可怕的后果，所以呢他可能问了保罗，那保罗就写了这封信让他带回去。那保罗将他送回他原来的主人就是腓利门的面前，绝对不是将他推上了一条死亡之路，而是希望将他送上了一条有益处之路，能够与他肉身的主人同工，可以帮助他肉身的主人。那这一本书有几个人的名字，那腓利门他的意思就是情深的，是充满爱情的或充满情爱的，这腓利门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亚非亚呢，很可能是腓利门的妻子，他这个意思呢是多结果实的意思，就是 fruitful， 生命充满果实这个意思。亚基布呢，他是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这个是就是圣经学者研究，很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那他这个名字也蛮有趣，就是马的主人，马的主人当然代表是说他的父亲是个财主，拥有很多，不仅是马，还有拥有很多的奴隶。那亚基布的名字是这个意思。那阿尼西姆的就是腓利门的奴隶，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这几个人的名字蛮有意思的。那这一本书要传达的重点就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我们知道阿尼西姆的名字是有益处，然后腓利门这本书整本书呢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要去饶恕。如果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知道 唯有真正的爱才能够去饶恕人，没有真正的爱是无法去饶恕的。那唯有你去饶恕人呢，你才会有益处。所以爱会导致了去饶恕，饶恕真正的饶恕呢，就使双方都有益处。那这一卷书就是用这个的连贯。然后这一卷书的重点呢，我们刚刚说是为了爱的缘故，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可是我们又生活在生长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得罪神还有得罪人的事情一定是常常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来彼此饶恕，因为我会得罪你，你也会得罪我，所以我们要学习互相的饶恕对方。对基督徒来讲呢，饶恕是达到教会合一的必备的条件之一。一个不能饶恕的教会呢，一定是会分裂。就讲现今在美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两党纷争的这么厉害呢，就是互相不会饶恕对方，所以国家无法达到合一，永远是50-50分裂的。你支持的总统当选我不服，我支持的总统当选你也不服，不服就不服嘛，我们就 一拍两散。所以国家搞到今天这个地步，选举后的这段时间还是乱糟糟的，因为人不懂得去饶恕。所以就好像一个不能够彼此饶恕的家庭呢，就不能成为一个合一的家庭，或者是和平相处的家庭。所以呢，到如今家庭这个破碎率是 50% 以上。美国，不讲美国，不管讲台湾，不管讲是大陆，破碎的家庭是 50% 以上，就是不懂得饶恕。一样破碎的教会呢也是如此，都是不懂得饶恕。多少地方的教会呢，都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个分都不是因为教会成长到很大而分，而是因为彼此不懂得饶恕而分裂的。这个是我们现今所需要的。就是正因为饶恕绝对不是我们人与生俱有的本性，因此我们常常在脑子中感觉到我们应该去饶恕，可是在我们的心里还有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却无法做到。所以饶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然后要使得饶恕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是这个世界从来不教导我们去饶恕。这个社会教导我们，如果人家得罪了我的时候，我一定要报复。人家对我 bully 霸凌，我一定要比他更霸凌。所以社会教我们不要生气，要报复。英文是 don't get mad, get even。我们中国人说，你是对我做初一，我就等到十五，我就来做十五。报复给你。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饶恕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先天不足，因为我们的本性就不会饶恕人，然后我们后天失调，因为这个世界就教导我们绝对是要得理不饶人。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的生命是孤伪的生命，所以这个世界呢是充满了无数的这个破碎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饶恕，我们也不去饶恕。我曾经引用了这句话很多次，就是鲁易斯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饶恕是一句多么美丽，就是光冕堂皇的一句话。我们都会说 可是一直到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必须本人去饶恕的时候呢，这句话已经不是那么美丽了，这句话只是空谈了。可是圣经却毫不客气的重复的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去做个饶恕的人，因为我们不去饶恕人，神就不会饶恕我们。所以饶恕是神的心意，是神对你我的命令，不是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喜好去做选择的。甚至有人说，当我们真正的去饶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最像神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要做到饶恕呢，我们就必须要来到这位已经饶恕我们一切罪的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因为很多事情，尤其饶恕这件事情，在人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这一位饶恕我们的神面前，是凡事都能做到。然后保罗呢，在被囚在罗马的时候呢，他一共写了四卷的书信，叫做监狱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那我们知道前三卷呢是写给三个教会，只有腓利门是写给一个人。那腓利门书可以说是保罗把饶恕这一句美丽的话呢活生生的应用出来。因为我们在哥罗西书中也讲到一个美好的品格，其中之一就是饶恕。那个时候好像是有点点是讲理论，可是今天实际就要实现呢，就是要实现在腓利门这个身上。所以在腓利门书中，饶恕不再是理论，不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最实际的一个行动。那根据历史学家记载呢，因为罗马的这个暴君叫尼禄的呢，他一直迫害教会，杀害基督徒，在他的迫害之下呢，腓利门、亚非亚、亚基布跟阿尼西姆这一家可以说是四口人呢，都最后的下场都是被人用石头打死，为主殉道。如果是这个历史学家记载是正确的话呢，可见呢，腓利门在收到腓利门书之后呢，他已经饶恕了阿尼西姆，并且阿尼西姆呢，也真正的成为腓利门有益处的一个兄弟，就是透过饶恕，真爱会饶，才能够饶恕。饶恕呢，才能够使人有益处。他们甚至一家四口都为了愿意这个传讲饶恕信息的福音呢，被人用石头打死。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很快的从这卷书中的三个主人物呢，他们所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来看这个信息。当然，第一个人就是阿尼西姆。那在这一封的书信中，阿尼西姆是有所代表，他是代表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因此呢，腓利门书也被人称为是得着饶恕或者是得着释放的书，因为他被饶恕了，他真正的捆锁就得了释放。那阿尼西姆的名字叫做有益处，所以从他的名字，圣经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唯有当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被真正的饶恕之后呢，他才能够真实的得着释放。他不再受内心的愧疚所捆绑，因为他知道他得罪的那个人已经饶恕了他，他就释放了。从此呢，他能够真正的，就是说，也不能说顶天立地，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一个有益处的人， 不需要到处躲躲藏藏，就是偷偷摸摸的过一辈子。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他首先要知道一些事情，他要知道饶恕不是什么，饶恕绝对不是找借口。饶恕不是说，当你发现了那个人的错误的原因之后呢，你就千方百计的为他来寻找借口，为饶恕来找借口，不是。饶恕是针对罪，罪就是罪。因为如果一个犯罪或犯错的行为，能够用一些的借口来解释的话，那那种的行为就应该是很自然的被人所接受，而不需要被饶恕。所以饶恕绝对不是为对方找借口，绝对不是找借口。我们罪就是罪，即使是他是犯罪犯错，可是我们知道是错，可是我们还是饶恕了他，而不需要找借口把他粉饰得漂漂亮亮呢，我们就好像顺理成章的就可以饶恕他，绝对不是，那种不是饶恕。那饶恕也不是忘记，像牧师这个年龄就是有失忆症，饶恕不是忘记，饶恕不是故意让一个犯错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呢，就从我们的记忆中好像流失，好像在键盘上按一个 delete 键，就把它忘记掉。饶恕不是忘记，饶恕不是故意得了那个失忆症，不是。所以我们常常用英文讲 God forgets our sin。这句话很难翻，好像中文翻好像神忘记了我们的罪，可是这一句话绝对不是说我们所犯的罪忽然之间很神奇的在这位全知的神的脑中呢就消失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的全知不可能被我们按一个delete的键就消失，而是说什么呢？神不再拿我们的罪呢，来抓着我们不放，来追究我们，来审判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神忘记了我们的罪，可是不是真正的脑子上的忘记。因为能够被忘记的罪呢，一定是件不足为道的小事，就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忘记。可是需要被饶恕的罪呢，一定是非常难被忘记的事情，我们才需要去饶恕。所以饶恕不是忘记，那饶恕也不是忽视或者是逃避，饶恕不是故意假装没有事情，这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是说我就是表面上呢装作一个是很客气的人，好像就是说视无不见的样子。饶恕也不是故意逃避，绝对不是。因为当阿尼西姆在罗马城遇见保罗的时候，他听见了耶稣基督这个赦免的福音的时候，他得着了神的救恩，同时也得着神饶恕他的罪之后，圣灵一定在他的心中做那个光照的工作，照明他心中过去所犯的这个错误。他就忽然想起，他的确对不起他肉身的主人，因为他毕竟是他的奴隶，没有在他的许可之下，他逃走了。就是在这种来自神还有圣灵的谴责呢，他的心中一直在征战的很久，他说我是不是就当作没有发生一样，反正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就在罗马城过我的日子就好了。可是呢，他的心中不平安，他就来到他属灵的父亲就是保罗的面前，就来问保罗怎么办。我相信呢，保罗一定会告诉阿尼西姆说，饶恕不是为你找借口，你不能找借口说我的主人饶恕了我。 饶恕也不是忘记，你不能说啊，主人就忘了我这个奴隶了。他说饶恕更不是你在一味的逃避。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要他自己带着这封信回到他的主人的面前。因为饶恕不饶恕是他腓利门的事，不是保罗的事，也不是阿尼西姆的事，所以他必须要回去。那很多人呢都会这么想，那么如果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就这么轻易的得着了饶恕，得着了释放，那不是太便宜了他吗？对其他那些不需要被饶恕的所谓的义人，不是不公平吗？太吃亏了。所以很多人呢对传福听到福音的时候常常找借口，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说都找那些极端的借口，说哦，我常常听到有个杀人犯杀了很多人，在监狱里听了福音就信了耶稣了，就没有罪啊！多么的便宜他，多么的不公平，多少人曾经听过这样子的借口，哦，杀人犯一信了耶稣就被饶恕就被赦免，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可是底下这个故事呢就可以来做一个解释。这个故事的标题就是说，虽然我们所犯的罪犯呢已经被饶恕了，但是因为所犯的罪而留下的这个伤痕呢却仍然存在。那个杀人犯也许被饶恕了，可是被他杀的人，这些人的伤痕呢不会死里复活，他仍旧被杀了，他必须要心中背负起这个愧疚。虽然他被饶恕了，可是那个伤痕仍然存在，那个伤痕存在被杀的人的家里，也存在杀人的这个罪犯的家的心里。这个是个英文的，所以我很难翻，所以我就大概应用出来，那我就一面念了，大概是个意思。就是故事是一个父亲，因为他的儿子呢常常找麻烦，在家里闹得不安宁，所以每一次一个痛苦的事件之后呢，他这个儿子总会到他父亲面前说，爸爸我对不起，然后他的爸爸就会饶恕他。可是这个小孩子好像很对他的所犯的这个过犯或者罪呢好像就是很轻率，不以为然，所以他认为呢他好像是 entitled， 他好像就是有这个特权得着饶恕，所以呢他认为说他只要说我 I'm sorry 抱歉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个小孩子年轻人呢就对他的罪呢没有那种感觉，他没有感觉到他对父母的这个叛逆呢造成他父母之间的这种伤痛，他没有感觉。所以有一天他的父亲就跟这个儿子说，我们到车库吧，我要让你看一些事情。那到了车库呢，他父亲就拿了一个榔头跟一个钉子，他就把这个钉子呢就钉在那个车库的墙壁上，那他就把榔头呢就交给他的儿子说，儿子你，我要你把那个钉子拔出来。我们知道有一些榔头后面有一个叫 crowbar， 可以拔钉子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也不以为然，就用榔头后面的这个就是那个敲出钉子的东西，就把钉子很轻易的就把它拔出来了。那父亲就说呢，就跟他儿子说，这个就好像饶恕，就当你做一件错事的时候呢就好像钉上一个钉子，可是饶恕呢就是你把这个钉子拔出来。那他的儿子也不以为然说，哦，我了解这个意思。那他父亲接着说，那么现在呢我要你把 那个钉子所钉的那个洞呢给拔出来，就是钉子所留下的那个洞，这个痕迹拔出来。那个年轻人呢就想说，我不能把这个钉子把所留下来的洞拔出来。那这个时候他父亲的这教导呢就更加的清楚，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饶恕是可以抹去过错，但是饶恕却不可以抹去后果，你那个过错所留下的后果。那我们所犯的罪或者是过错常常会产生一些后果，是不能被饶，不能被抹去的，甚至连饶恕也不能。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原则，就饶恕是可以抹去过犯过错，可是饶恕不能抹去那些过错过犯所造成的后果。生活上很多的例子，比如杀人，我刚刚讲的那些杀人犯，他可以得着饶恕，可是被他杀的人不可能被抹去，不可能从死里复活。有些人醉酒驾车撞死人，他后悔老半天，他去求对方的饶恕，也许对方的人饶恕了他，可是被他撞死的人不能再复活。我所说的复活不是讲死后耶稣基督来的之后的复活，我是说他此刻不可能就活了，又回到他的家人的面前。那婚外情也是一样，我们所说的谎话也是一样，就好像最近的那 COVID-19 的情况一样，我们不论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不论是人为释放出来的还是自然界造成的，可是不管是如何，这个后果呢是不能抹去的。我们可能可以饶恕有人故意犯了病，把病毒释放，从实验室释放出来等等等，我们可能可以饶恕有些人的政策的决定是太忽略了，太轻忽了，他如果认罪的话我们是可以饶恕，可是被病毒在美国杀死的20几万的人，这个后果呢即使饶恕都不能把它抹去，这个就是这个后果。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犯了罪说 sorry 被饶恕了，哦，饶恕不值钱，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接着要看腓利门，腓利门在这卷书中这个人是代表一个需要去饶恕的人，所以呢腓利门书也被称为一本充满了爱的书信。那我们前面说过腓利门的名字是情深的，是充满情爱的，所以腓利门这个名字呢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唯有当一个一个需要去饶恕的人，他真正的去饶恕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把他内心的那种充满的爱，那种爱呢表达出来，他也才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情深的充满爱的人。只有当他去饶恕的时候，而不是当他嘴巴说个很漂亮的时候，你我嘴巴都会说去饶恕人，那个 talk 英文叫 talk is cheap， 说是很廉价的，可是当我们真正的打从心里因着我们心中充满的爱去饶恕的时候，那我们才是以成为一个能够去饶恕人的人。一颗能够饶恕人的心，首先必须要有一颗真爱的心。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等等等。可是圣经在罗马书的5:7-8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为我们罪人死，饶恕我们的罪，是神的爱最显明的时候。 所以在这节经文中，我们清楚的看到，神爱我们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呢，耶稣愿意饶恕我们，甚至为我们而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甚至在十字架上，他还为那些羞辱他的那些罪人向神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即使被人羞辱到这个地步，被人钉死在这个痛苦的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是饶恕了那些人。这个只有真正的爱才能够做得到。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必须是以爱为中心的生命。我们常常要讲爱，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然后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在家庭中所做的事工呢，必须要用爱来推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推动。因此饶恕跟爱是不能分离的，没有爱就不可能去饶恕，绝对不可能。那一个需要去饶恕的人，必须也要知道一些东西，就是这个跟饶恕与爱是什么东西。饶恕是不勉强，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虽然，就是说我保罗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我保罗可以吩咐你腓利门说，你就要去饶恕他。神给我这个权柄，使徒的权柄，我可以吩咐你，并且我要你去饶恕他，是合宜的，是恰当的，是合神心意的，我理所当然的可以吩咐你。可是呢，他接着说，我本来有意识把他，就是把阿尼西姆留在我的身边，为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呢，代替你来伺候我，可是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不愿意这么去做，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饶恕绝对不是勉强的，我们绝对不能把一个大帽子扣在一个人身上，说你必须去饶恕对方。那种出自于勉强的饶恕呢，不是真的饶恕，那个维持不了多久。因为真的爱呢，也是不能勉强的。因为勉强的爱呢，完全违背了福音的本质。虽然神爱世人，可是神从来没有勉强我们，对他的爱必须有所回应。神是命令我们，吩咐我们要爱神爱人，可是选择权还是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真的爱只能邀请，不能强迫，强迫来的不是爱。因此呢，任何强迫人的方法手段都是违背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当然也包括饶恕。饶恕就好像爱一样，必须是在完全自由的、不勉强的情况之下呢，才能够达到最高的、最美丽的功效。必须是自由的、不勉强的。有人常常将爱定义为相信一个神迹的一种心情的表态，可是爱不只是相信神迹，因为爱的本身呢，就是神迹。因为真的爱在这个世界是稀罕的，是很难看到的。当我们看到了真爱的时候，我们就如同看见了神迹。同样的，出自于不勉强的饶恕呢，也是神迹，因为饶恕与爱是相同的。所以呢，饶恕是不勉强。那饶恕不只是不勉强，饶恕是有益处。 所以在这一个有益处的这个经文中呢，他常一直提到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因为阿尼西姆就是有益处。所以保罗说，他从前与你是没有益处，他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很多个奴隶中的一个而已，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如今他信了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了之后呢，他与你跟与我都是有益处的，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出自于爱的饶恕，能够将原来是没有益处的，转变成如今对你对我都有益处。所以饶恕会带来益处。那益处是什么呢？有什么益处呢？对他们三个人都带来不同的益处。对保罗来说呢，他多了一个福音的同工。所以阿尼西姆呢，在他的捆锁中呢，能够为了福音的缘故呢，能够来侍候保罗。所以阿尼西姆是保罗的一个益处。对腓利门来讲呢，他增加了一个亲爱的主内的弟兄。那腓利门呢，自己也得着了医治，他不会一直想念着说，哇，我真气愤，有一个奴隶逃走了，心中受到创伤。所以饶恕不只是说宣告那个作恶的人无罪了，饶恕同时也要医治受伤者的心灵。如果我们抓着人的冒犯我们的地方，我们紧紧咬着不放的话，我们心中的伤害是越来越深。所以保罗就说，他暂时离开了你，或者是要叫你永远得着他，你不再是你的奴仆，而乃是高过奴仆，甚至是亲爱的兄弟。我在我说实在是如此，更何况在你呢？所以呢，阿尼西姆被饶恕之后，对腓利门也带来了益处，带来了益处。然后呢，对阿尼西姆来说呢，他心中过去所犯的罪的那种愧疚感、罪恶感呢，就得着了释放，得着了释放。所以如此是个伟大的一个益处，不仅是对保罗来说，对腓利门来说，对阿尼西姆被饶恕的人来说，就因为透过腓利门发自爱的饶恕呢，每一个人都得着了益处。那饶恕呢，还是要肯冒险。没有爱本身就是冒险，你爱一个人，他很可能会回来捅你一刀。爱就是要冒险，爱本身会冒险。那冒险呢，对这三个人呢，都会有冒险。对保罗来讲呢，他很可能冒的险是，他害怕腓利门不愿意接受他的劝告。保罗愿意冒这个险，是因为出自他的爱心，因为他知道爱只能邀请，不能勉强。因此保罗相信腓利门真正的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爱会充满了他，所以他会有满足的爱心在心中，他能够去饶恕阿尼西姆的过错。一个真正的饶恕必须要面对罪恶所造成的后果，所以保罗还是说，对他说，如果这个阿尼西姆亏负你什么呢，或者是偷了你什么东西呢，账都归在我的头上，我来的时候都愿意为他来偿还。所以这是保罗所冒的险。所以保罗冒的险是害怕腓利门不接纳他，那他冒的险是他不晓得这个账目是多大的一笔账，他要冒这个险。那对腓利门 也在冒险。菲利门冒的险是什么呢？可不可能这个阿尼西姆只是玩弄保罗的这个单纯的心，来欺骗保罗，然后回到我家里呢，装作是认罪了，可是哪一天又来骗我，我也要冒这个险。所以阿尼西姆也是冒这个险。所以一个真正的饶恕必须要愿意将人的过错从我们的心中给放松，我们必须要愿意冒这个险，我们必须要冒险。所以对腓利门来讲，他也在冒险，他连去饶恕人都得要冒险。那对阿尼西姆呢，也在冒险，因为他很可能走回了一条不归之路。万一腓利门不愿意接受保罗的劝告呢，来惩罚他，因为当时他们抓到逃亡的奴隶呢，是可以把他杀掉的。所以阿尼西姆想，我已经逃出来了，在罗马城自由自在了，我为什么还回去送命呢？他也在冒险。所以一个真正的饶恕愿意接受别人的主权，他赐给我生命就赐给我生命，他要赐我把我生命拿走我就要拿走，他必须要冒这个险，这是阿尼西姆他所要冒的险。所以呢，一个需要去饶恕的人，他要知道饶恕不勉强，饶恕有真的益处，饶恕呢会要冒险的，你要愿意冒这个险。饶恕的原因是在一个需要去饶恕的人的身上发现，而不是在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的发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饶恕是这么美的一句话，可是不是因为这个需要被饶恕的人有多么的值得我需要去饶恕他，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我身为这个愿意去饶恕的人，我有这个爱，爱是我去饶恕他主要的原因，也是恩典。我用爱借着饶恕来表达这个恩典。所以饶恕永远的原因呢，永远不是在被饶恕的人，而是在去饶恕的人。简单的说，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个样子，你我都是罪人，都是需要被神饶恕的人，那神是那位要来饶恕我们的神。那我神饶恕我们的原因永远不是在我们是多么好的人值得他来饶恕我们，神饶恕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位爱的神，他来饶恕了我们。所以饶恕人的原因永远是在主动的那一方去饶恕的人，而不是在被动的那一方。你如果在被动的人身上找到的话，你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任何的理由可以让你值得去饶恕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封书信中，保罗是代表一个把两者拉在一起的，是一个劝别人饶恕的人，一个是需要被饶恕的，一个是需要去饶恕的，他是借在中间，就好像耶稣基督做个中保，借在神跟人之间的。所以腓利门书也是被称为是为人代求的书信。那保罗的名字呢，是微小谦卑，所以借着保罗的名字也是一再的提醒我们，唯有一个劝别人去饶恕的人，他愿意去劝别人饶恕，他不愿意说看着两个人在那边恨来恨去袖手旁观，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可是他愿意花上时间去劝人家来饶恕。那他呢，是真正的表达他是一个为人代求的，为那个需要被饶恕的人来到需要去饶恕的人面前，为他来代求。 他是谦卑微小的来代求，而不是趾高气扬说我保罗命令你去饶恕，那他是把他的名字的意义完全的表达出来，他是个谦卑的微小的态度。一个劝别人饶恕的人也必须要知道一些事情，就是一个我们去劝人家饶恕呢有什么原则。首先呢，是我们必须要建立关系，建立关系。你去劝人，你必须要跟他有关系，你如果跟他都不认识的话呢，就很难。所以保罗因为跟腓利门有这个关系，他毕竟也可以算是他的属灵的一个父亲，所以保罗在第八节第九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开胆量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个已经年纪大的保罗，我现在又被耶稣基督被捆绑，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所以保罗非常谦卑的用他与腓利门之间的关系来恳求他去饶恕。虽然保罗可以用他的权柄吩咐命令，可是保罗呢却放弃了，他认为关系远超过这一切。我们在哥罗西书常常讲，我们在家庭中都有很多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那这关系好的话呢，我们才容易去劝人，关系都不好了，你就很难去劝告别人。所以保罗就抓住说，我今天要去劝别人，我必须先建立关系，然后呢说之以理。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饶恕罪人的神，他已经赦免了一切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因此呢，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基督徒信徒呢，我们就必须学耶稣基督，必须学这位神，所以我们必须也要学习做一个能够饶恕别人的人。这是他给他的解释。那如果我们的心中对别人仍然存着怨恨愤恨的话，而我们不愿意去饶恕别人的话呢，那我们会使我们心中的圣灵担忧。因为一个真正被神饶恕的人，一定能够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这个是用圣经的教导呢，跟他说之以理，用个道理来跟他解释。必须要不只是关系好了，可以多有话语权，所以我们说之以理，然后呢要动之以情，要打动他的感情。这个感情呢都是正面的，不是利用他的一个弱点啊。所以保罗说用感情来打动这个腓利门，说他暂时离开你，虽然手段不对逃走的，可是也许是神要你叫你呢永远可以得着他。他跟你关系不再是以前的奴仆，而是比奴仆还高，甚至是亲爱的主内的兄弟。他用这感情来告诉他，用打动他的感情。他说在我保罗都是如此，何况在你腓利门呢？也不管是按着肉体或者是按着主说的，你如果以我为你的同伴的话，你就更应该要收纳他，就如同你收纳我一样。这是感情上的一种联系，你收纳我是事实，如今我真的也希望你能够收纳这一位你主内的亲爱的兄弟。他如果亏负了你，这个是不宜自理的，他因为他逃走，他亏负了你，还欠你了什么，可能当时卖身债，就是卖给把他的东西 把他的身体卖给了你，他欠你的什么，你都把这一切归在我保罗的账上，我来的时候我一个一个的偿还。那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对你说什么，连你自己都亏欠了我，因为你亏欠了我福音的债。所以呢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呢能够因你得快乐，或者是得着益处，也希望你使我的心是在基督里得着畅快。他一再的用感情来打动他，所以保罗呢不断的提醒他，是要为爱的缘故呢来饶恕阿尼西姆，这是爱的缘故。那一个呢劝别人饶恕的人呢，我们说过一个原则，要先建立关系，说之以理，要有圣经的道理，动之以情，要以那种真正的那种感情，真正的感情，不是那种所谓的情欲的感情，是真正的感情来打动他。一个劝别人饶恕的人，实在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两者闹得一塌糊涂，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不管是支持 Trump 的、支持拜登的，真的这个世界就需要一群人使其中和睦。因为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一个劝人饶恕的人呢，是和平之子。如今我们这个世界真正的希望有，多么期盼有一群的和平之子。那我相信呢，这是这卷书的重点。结语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腓立门书，我们看到这三个角色，他们各有代表，就是反映出呢，为了爱的缘故，我们必须要去饶恕人。阿尼西姆是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你我都是需要被饶恕的，所以呢也要得着释放。腓立门呢是代表一个需要去饶恕的，你我都需要去饶恕人，要充满了爱。那保罗是代表一个劝别人饶恕的人，你我都需要时时看到两者不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和睦和平之子，要为人代求，请求双被得罪的那方能够去饶恕得罪人的那方。那这一个呢，是我们在生命中一定会扮演这个角色。马丁路德曾经读这卷书的时候这么说，马丁路德说，我们都是阿尼西姆，因为我们都是需要被饶恕，我们都是罪人，可是求神进一步的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腓立门，能够去饶恕别人对我的过错。那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保罗，能够去劝别人，懂得去饶恕得罪他的人。那这个呢，是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本身理所当然，我们都是阿尼西姆，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腓立门，所以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腓立门。同样的，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保罗，能够去劝人，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保罗，去劝别人。这几天我们虽然在阿鲁巴，我们同学呢，美国的一个同学在 New Jersey 的，是恨 Trump 入骨，好像 Trump 是杀他父母的仇人，世仇一般，把 Trump 恨到入骨，恨不得扒他的筋、抽他的骨、吃他的筋 whatever 就等等的，恨之入骨，从 LINE 上的表达 表达得清清楚楚。如果他是神的话，他一定把 Trump 打到18层地狱哦，就到这种地步。那我们有不少同学是在台湾的呢，就是比较支持 Trump， 因为 Trump 会稍微保护台湾，免受来自中国的这个文攻武吓等等等，所以双方都有他们的目的等等等，所以在那个 Line 上呢，就是表达来表达去，感谢神 Line 呢是没有被监控，如果你在 WeChat 上呢，很多可能就被删掉了，所以 Line 上就表达的来表达的去，可是很遗憾的，每一个人只看了一个角落。把对方都当作仇敌。Trump 不管是 Trump、Biden，老实说，对你我老百姓，牧师在这边说一句很实在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只是讲，没有太大的差别。明天太阳还是会出来，明天的 virus 呢，还是暂时还是会存在。所以呢，我们不要到那个地步。做到这种做话，把他话说到绝到这种地步，我们这个世界真的需要呢，是有非利门，我们去能够去饶恕别人，别人对我的看法是18000里也无所谓，然后我们要做个保罗，能够去劝双方呢冷静下来。不管谁入主白宫，对你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也许有，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明天照样太阳出来，太阳会下山，照样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搞到这种地步？就是因为我们完全的忽略了呢，你我都是阿尼西姆，你我都是罪人。我们从罪人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绝对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我们只有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呢，在圣经中，一个更大的，从腓立门书就往大看圣经。圣经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代表了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所以，圣经是一本让我们得着释放的书。民主党拜登当选不能让你得着释放，川普连任也不能让你得着释放，绝对不能。只有圣经才能够让我们得着释放。那神是代表什么呢？一个需要去饶恕的。所以，圣经是充满了爱，因为神在他的爱里呢。已经要饶恕了你，跟饶恕了我。然后呢，耶稣是代表了一个劝别人饶恕的。他到这个世上，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牺牲来为人代求，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也与人和好。他知道神要饶恕一切相信他的人，可是他更希望人可以懂得去饶恕得罪他的人。所以这个是这一卷很伟大的书，虽然是很短的一卷书，虽然造成很多人的不同的看法，很多仇恨神的人呢，把这一卷书呢看成什么书？看成圣经在支持奴隶制度，尤其今天黑人命贵的人，如果看这卷书的时候，认为保罗是要把一个黑，不管是什么奴，他可能不是黑的，把什么奴隶呢，送回主人面前去送死，保罗是支持奴隶制度的人，他们完全读错了，这一卷是已经是远超过奴隶制度。今天不论选举的情况如何，哪一个支派什么黑人命贵啊，什么白人种族歧优势啊等等的 white supremacy 等等的，都是在造成两边的仇恨，所以越来越不能饶恕对方，因为他们以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永远是看错的。 唯有用圣经的角度来看，你我需要被饶恕，唯有借着神饶恕我们，我们得了释放。你我要去饶恕人，只有心中充满了爱，我们才能够去饶恕人。你我呢，是要劝别人和睦，劝别人彼此饶恕的，唯有我们谦卑，降卑我们自己，我们才可能去劝人饶恕。那这个是呢，今天的信息的内容，求神帮助你我在这个混乱的局势当中。希望下个礼拜是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呢，风平浪静。我在 LINE 上呢回我们同学说， Aruba 呢是一个小岛，我们今天早上还有打雷有暴风雨，可是是因为是一个小岛，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是个小岛嘛，暴风雨一下就过去了。那我就借这机会跟他们说一个属灵的道理，唯有一个谦卑微小的人，很多世上的事情呢，你可以让它来得快也去得快。唯有那个心里自傲看自己为重的人呢，让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人呢，认为自己支持的那个候选人永远是对的人呢，这个事情会抓得永远不能放去，不能放开，他只能为对自己的内心造成很大的伤害。求神帮助你我，就像保罗一样，是个微小的人，做一个小岛一样，世上的暴风雨，君王兴起，君王会沉默的。不论总统来个4年，来个8年，4年8年后会过去的，也许会造成一些的伤害，一些的好处等等等，我们都不晓得。可是呢，如果我们愿意谦卑的话，这些事情都会过去，没有什么不值得会阻挠我们去饶恕的。唯有谦卑的人是蒙福的。那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虽然不能在教会中敬拜你，我们仍然献上感恩，感谢神，你在所有的风暴中，你仍然是坐着为王，让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一点，让我们不要依靠世上的君王，我们也不要依上王子，我们只要依赖这位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特别为这个世界来祷告，一个小小的选举造成这个世界多少国家在那边瞩目，有人要千方百计的破坏，有人是可能也许是谣言满天飞，有人也许是手段是用尽了一些龌龊的手段，我们都不清楚。可是神你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在暗中所做的，有一天在明处神你要来审判我们。我们不就为这两位候选人来祷告，应该要谦卑放弃的，就求神你让他有这个谦卑的心。不论是要进入白宫的，让他也知道是神你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让他能够走在神的正路当中，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这个世界上是最强的国家。因为任何的决定所造成的伤害，所留下的后果，即使是饶恕都不能抹去。求神你让这个伤害能够减到最低最小，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彼此纪念，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欢喜快乐的到你的教会来敬拜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